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在这里向你请安了。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以简短啊又快的速度呢把今天的节目环节介绍一下，因为今天的两个环节都比较长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介绍一下环节的名称呢，就是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请你也是记下这两个环节的名称，可以参与我们从5月1号到6月30日的有奖问答的问题啊。那亲爱的多斯蒂，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这两个环节的内容的播出了。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天韵组合又开始了，我是这个组合当中的那个天，就是天成。
我是韵，就是沙韵啊。我们的这个组合呢，你也可以认为是天韵二人行啊。
嗯，
因为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个节目呢，是一路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同行的。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一个小故事吧。就说到呢，小孩子啊到妈妈给的这个糖罐里头去拿糖。这小手一伸进去啊，那就恨不得啊把妈妈这个糖罐子里的糖全部拿出来，
就一下子抓住了。
对，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就是这样，你知道，
小孩子都是这样。
但是那个糖罐子哦，那时候的糖罐子这个口很小，下面圆圆的大大的，你想一想，这个手如果呢拿的糖太多，手是伸不出来的。那我也经历过，那我妈妈会说，哎呀你放下一点啊，一次一次的拿。同样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故事，也是这个孩子的妈妈也是告诉他的孩子，你不要一下子全部拿出来，你要一点一点的分计划的啊，不要说分计划可能孩子听不懂，就是说你要分次的把它拿出来。其实呢就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场景啊，我不知道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的一些的什么样的童年的经历呢。再想想我们大了之后，真的有时候做事情是恨不得一下子全部做好全部做到，那没有想到去分步骤的一点一点来。我相信童年的小事情可能对我们现在啊，无论你的工作你的远大的抱负也好吧，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启发的作用的。
那你说这个小孩子贪心也好，你说他不懂事也好啊，那他呢就想一下子就把他要的都拿到。那其实我们人呢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人呢就是有一个抱负，我们希望做一些事情，那就拼命的去做，那也没有想到那个后果，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其实呢我们人都是这样的，需要有抱负，但是呢需要一点一点的实现的。
是，也是需要这个一点一点的实现，也就是所谓的计划吧。那我们觉得计划呢比抱负更加的重要。其实说一句实在话，我之前呢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一个人是有目标有他的理想有他的抱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以前是急于想达到我的目标的这么一个人。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反而适得其反。所谓适得其反，不是说完全的不成功吧，总是觉得太急了，会遇到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很难去应对啊。后来我发现呢，当我把一个事情计划好，有一定目标的时候呢，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呢，我先计划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发现这样的话呢，目标是容易达到的，而且呢，这个心啊也不急躁。每完成一个计划目标中的计划之一的时候，就感觉很高兴。我跟你说啊，那我说个真实的事情。前不久 啊，我的一个朋友上来到香港来跑马拉松比赛，
从国内过到香港。
对对对，呀，我是觉得非常钦佩每一位跑马拉松的，特别是跑全马。全马就是全程的马拉松，
就是42公里了。
42公里，
就是你的朋友是参加全，
对呀，
啊，那不容易。
我跟你说，难以想象，我觉得怎么可能跑完呢？
他跑了多长时间呢？
他跑了4小时22分钟，
哇，很有毅力啊！
哎，不算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成绩，但是呢，按照他当时那几天的状态，他觉得跑得也不错了。那我就是说，全程啊，你是匀速呢，还是怎么样？就是到终点是不是要冲刺呢？他跟我说，到终点千万不能冲刺，很容易发生危险，身体啊，很容易这个超负荷。
嗯，
他说，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是要有计划的去跑
啊。怎么样计划呢？
就是他说前半段你自己的速度跑，中间大概到哪一个阶段要加速，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哎，不能加速，也要匀速吧，还是减速？反正给我的印象呢，他是有计划的，他不是盲目的去跑这个马拉松啊，凭着自己的体力毅力，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很复杂的事情，还是简单的事情，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抱负，我们的目标非常重要，但是呢，需要有一个计划，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啊。所谓的一口不能吃个胖子啊。那么，其实最近我们在香港呢，很多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上都在讨论有关这个马拉松。其实这个马拉松呢，也能够体现出我们人对一些事物，或者是你做事一些方法啊，当中有很多讨论，比如说你怎么样在这个跑之前怎么样去预备，怎么样去训练，那么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训练方法。那么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你的朋友他在跑之前用什么方式做预备，我觉得其实呢，我们的人生或者说我们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有一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的。那我也听到一个有关一个马拉松的一个事啊，就讲到在84年的时候呢，这个东京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当中，有一个很不出名的、从来没听说过的这么一个选手啊，他一下子跑成功了，跑到冠军，结果人家吃惊啊，你这样名不经传的一个人，
很多人采访他，
怎么样去跑成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呢？
嗯，
那么后来他就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呢，我以前跑的时候呢，我都是朝着那个终点。我就朝着我要跑成我的那个最好的成绩，结果每一次呢，他发现呢是力不从心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太着急呢，反而呢影响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跑的速度。
嗯，
所以后来呢他就总结出，他说呢，在我后来我知道，每一次呢我要分一步一步的做，就是我分段。比如说从这个地方跑到一个拐弯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标志？比如说它是一个银行，然后下一个目标呢是一个树，然后再一个目标呢，下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标志。那我每一次呢把这些标志呢我先记住看好，然后我分段，每一次跑的时候我知道这一段我应该怎么跑，下一段我应该怎么跑。所以呢它每一段呢都按照他最初的计划，一步一个循环，一步一个进程，这样最后他终于跑到最好的成绩。
嗯，
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40公里的这个距离啊，
不容易。
有的人是2个小时就跑完，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啊，那是冠军。
嗯，所以我觉得他是分段有计划的这样去做的。
嗯，是。那刚才天成说的这个跑马拉松，这个有计划的啊去跑，我相信跟我的那个朋友他分享的，其实是大同小异吧。那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做一个好的计划。我觉得目标可以是有，而且我觉得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我们 Dusty 就是讨论的，就是这个目标啊。除了我们就先不说马拉松了，我们就说人生的目标吧。人生的目标其实一定要对，要对了，你要朝着这个对的目标去做计划。那前提是这个目标要对的，无论是人生、你的工作啊，或者你想找什么样的太太、找什么样的老公啊，你的家安定在哪里，以及很有关你生命的这个课题的，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到底对不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一切对了，你去做， 一步一步的才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对吧？如果你这个目标是错的，比如说，那我们又说回马拉松，我记得有一年是出了笑话，对吧？
嗯，
跟一个人跑步，不知道是不是马拉松，整个方向前面的人就跑错了，全部都不算成绩，哦、你记得吗？不是跑反了，是在一个岔路口，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有一些人就跟着就以为那是正确的路，就跟着跑了。其实那一段的成绩全部作废。
哦，
啊，我记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真实的一个新闻。就是说你的目标要正确。那我也希望呢，我们跟你在分享生活的同时呢，我们也是特别啊，想分享我们一直所信的尔撒麦西哈啊，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也是希望呢，它是你的一个人生所追求的信仰，你要去了解它，也是呢一步一步的计划的。比如说去看天经呀，哪怕呢你了解它，也是要分一些计划步骤的来了解这个信仰。
所以呢，我们的人生需要找一个真正的那个永恒点，也就是我们真正人生的方向。最后呢，我们用一节天经的经文呢来做一个总结。路加卷14:25-32，因为很长，我只是读一段。尔撒说，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呢？恐怕立了地基却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呢，我们在开工之前呢，我们要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计划，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集说到，百花夫人被圣经中的几段经文深深地吸引了，并且她发现《可兰经》和圣经有很多抵触的观点。她问自己，究竟这两本书中所说的神是不是同一位呢？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让他无法相信那是梦境。他梦见了施洗约翰，而他并不知道施洗约翰是谁。接着，另一个梦境又发生了。这两个梦境让百花夫人深感困惑，她决定冒险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找米基尔牧师夫妇。他希望自己的冒险是值得的，帮他解开这两个梦境和他所有的困惑。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与父相遇。
我告诉米吉尔太太，不要管我是个回教徒，也不要管回教徒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认为圣经是被基督徒篡改过的。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耶稣为您做了什么？房里又陷入了一片的寂静，米吉尔太太似乎并不急着回答我，然后她缓缓地告诉我神为她、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为了打破犯罪的世人和圣洁的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她借着耶稣的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着，我们之间又是一阵的寂静， 最后，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听见自己非常清楚地说：米吉尔太太，最近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似乎在正邪两种灵魂势力的激烈战争中，我需要帮助，而且是任何我可以得到的正面的协助，您可以为我祷告吗？对于我所提出的要求，他显然有一些的惊讶，但还是镇定地回答了我。米吉尔太太问我是要站着祷告，还是坐着，或者是跪下来呢？我耸了耸肩，霎时觉得恐惧，无法思考。眼前的他瘦弱而且年轻，他已经跪了下来，我也只好跟着他跪下。米吉尔太太用温柔的声音开始祷告：哦，我的灵啊，我的神啊，我知道我无论说什么也无法使西卡夫人相信耶稣是谁，但我感谢您，您的灵会揭去蒙蔽在我们双眼的帕子，并将耶稣写明在我们心里。哦，圣灵，现在就在西卡夫人心里动工，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是的，神呐，这真是我所要的。我也接着跟着米吉尔太太祷告，我们继续地跪着，时间似乎静止下来，像是永恒那么久。我非常高兴有这一段静默的时间，我的心很奇妙地温暖了起来。最后，米吉尔太太和我一同站起来。米吉尔太太看到我的圣经，问：“那是圣经吗？”我告诉她：“是的，那是一本圣经，是我从别的地方得来的。”我说：“我不太懂圣经的内容，并且这种旧式的语法的翻译版本，我也不是很了解。”于是，米吉尔太太走进隔壁的房间，拿出了另外一本的圣经来。她告诉我，这是一本用现代英文写成的新约圣经，有人称它为腓力斯译本。我想它会比任何其他的译本都容易明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本圣经。米吉尔太太告诉我，可以先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于是他把那本圣经翻开，将一张小纸条夹进去作为记号。他告诉我，约翰福音是另一位约翰，他把施洗约翰的角色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他又告诉我，圣经里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来自东方的博士前来寻求弥赛亚，为要敬拜他，后来在梦中被主指示回城，不要再去见希律王的事情。我很兴奋地去问米吉尔太太，那么神的确是通过梦向人说话了？如果圣经里记载神通过梦向人说话的话，那么我知道他也通过梦向我在说话。我通常不太做梦的，我告诉米吉尔太太，但我还是对梦有一些的不太了解，我知道一定是与耶稣有关。另一个梦有关卖香水的人，听起来是如此的怪异，但这个特别的夜晚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奇特的事，我发现自己充满了勇气，于是我告诉他这个梦，并问他是否能够为我解释。米吉尔太太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他目前还想不出来，但会在祷告中请求神的指引。我离开米吉尔夫妇家，在回家的路上， 我再次闻到那神秘的香气，就像先前我在花园里所闻到的一样。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读了约翰福音中提到关于施洗约翰的那一部分。这个古怪的人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住在旷野里面，呼唤人们预备迎接主的到来。而我坐在自己的房间的沙发上，身边围绕着几世纪以来的回忆和传统，突然有个想法油然而生，却马上又被我否决掉了。如果施洗约翰是神的指标，把人带到耶稣那里，那么他是否也要将我带往耶稣那里呢？当然，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我不去想这些，就躺下睡着了。那一夜我睡得非常的香甜。次日的早晨，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又在催大家起来祷告，眼前清晰的这一切让我松了一口气。昨晚心中一连串的想法是多么的奇怪，现在这催人祷告的声音提醒我真理何在，让我感到安全许多，可以脱离那些扰人的基督徒的影响。雷斯汉走进来交给我一张字条，是米吉尔太太差人送来的，上面写着，请您读《哥林多后书》2:14。于是我拿起他给我的圣经，翻到了那一页，我看到了这一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记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坐在床上将这段话读了又读，刚才从祈祷声中得来的一丝平静完全被粉碎了。原来耶稣的道理被传开，正像那迷人的香气一样。我梦见那个推销员把一个金色的香水瓶放在我的床边茶几上，说这香气将会传遍全世界。次日的早晨，圣经就放在茶几香水瓶的位置，这真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不能再继续这样想下去，我伸手拉铃叫他们送上茶来，我必须喝一杯热茶，在想法变得无法收拾之前，尽快地让生活步入正轨。虽然米吉尔太太请我再去她家，但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我做了一个谨慎又合理的决定，我不要任何外力的影响来推波助澜，我要自己下功夫去研究这本圣经。但有一天下午，纳贤来到我的房间说，米吉尔夫妇来拜访我。他一面以奇异的眼光瞪着我，我感到有一些的紧张，为什么他们要来这里？匆匆忙忙的，我穿上会客的衣服，我叫女仆们带他们进入了客厅，并且在那里等候我。米吉尔牧师身材高瘦，眼神温柔，和他的太太同样散发出和蔼可亲的温暖。他们一看见我便显得非常的开心，也让我忘了我自己的紧张。米吉尔太太先走过来握手，后来伸出双臂抱着我。我有一点的惊讶，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最亲近的朋友，都不曾有人如此亲密地拥抱我。我身体僵硬的不知道该如何的反应，米吉尔太太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这是他们的国民礼仪。回想起来，那个拥抱使我感到非常的快乐，因为米吉尔太太是如此的真诚。她很高兴再一次见到我这位所谓的百花夫人。米吉尔牧师用着美国式的幽默这样的夸赞我，并且向我解释，为了不使我的真名出现引起更多的麻烦，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一眼看见窗外院子里那些美丽的花朵，这些花的种子都是从我家的园丁那里拿来的，于是他们就称我为百花夫人。
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何来真理之词呢？如果说世上没有对错的分辨，何来对错二字呢？对错要懂分辨，真理也有绝对，这辨别的智慧乃是来自于主尔撒麦西哈。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我们希望您积极的利用这个平台，就您听到的环节或者是信仰的问题呢，都可以来信啊跟我们交流的。另外就是呢，从5月1号到6月30日呢，我们举办一个有奖问答。那题目呢，问题呢就是以下我要说出的三个问题，你只要答对其中的一个，我们就有每个人啊，我们有2把精美的小扇子送给您，非常好的一个小扇子。
对，那么有三个问题啊，你只要答到一个就可以了。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周一、周三、周五播出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周二、周四播出的其中一个环节是什么？周六、周日播出的环节是什么？那你其中一个答案答对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就是三个答案，三个问题啊，就是这三个问题。那你可以呢，把你的这个答案，最快的速度呢，就是发手机短信给我们。我们手机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你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呢，在后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另外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信到香港呢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另外你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恩典与真理节目的留言板上面跟我留言都是可以的。亲爱的多斯蒂也向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要播出的环节。那在135呢，我们就分别播出点亮你我他和伊玛尼之经典这两个环节。其实呀，问题很简单，在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中呢已经是有答案的了。好了，亲爱的多斯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您能够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
Oh my.